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们今天一样要跟我们两岸三地的知名大导演李佑宁，佑宁哥来谈电影。来，佑宁哥，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大同，你好，实在不敢当啊。这个我不是什么大导演，我只是一个电影老兵啊。我在台湾电影界啊，这个40年，拍了12部所谓的底片电影。拍了一部的数位啊，这个剧集啊，《四月望雨》啊，第4段，然后也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广告影片，那全部都是用底片拍的。在这样的一种感觉里面啊，今天能够跟大同在这边聊聊啊，没想到岁月如梭啊，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阴。我在大学也教电影。教了36、7年，我大学退休以后还在中华电影制片协会或者台北市演艺这个工会还在开这个编剧班、制作班，常常有碰到一些学生问我说电影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我就跟他们讲4个字，电影可以留下时代记忆。哦，这样子的。我说因为影像它留下了那个年代的感觉。最近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哦，1960年代台北的街头啊，你们看到没有，很多哦，原来是烧饼油条、三轮车，然后衡阳路那个布装那种感觉，哇，大家觉得好开心呢、哦！高雄出口加工区的感觉，然后部队里面当兵什么成功岭那种感觉，哇，你觉得好棒，阅兵的感觉，这个就是时代记忆。但他们那个时代记忆只是一个片段的记录的，但是透过我们 filmmaker把那个时代的记忆用故事表达出来，找了演员来演，尤其在最有名就是在琼瑶电影啊，我的这个老师李新导演双秦双林时代，秦祥林、秦汉、林凤娇、林青霞的时代，好，加上一个真真的时代，把那个年代能够演出来，透过故事变成了台湾电影的一个文艺气息的一个年代，后来就到了刚刚大同讲的台湾新电影的年代，到了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啊，所谓的光阴故事的年代，诞生了两位这个台湾这个电影的新电影的旗手侯孝贤跟杨德昌啊，感觉以及我的学长万能导演啊。在这个里面又发展出了所谓的新电影说故事的模式，已经彻底来改变，它改变了用很多非演员长镜头，以及将那个时代的感觉又变成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到了我又觉得另外一个感觉，哦，原来时代记忆还有李佑宁的，所以老兵返乡啊，那天在公司有人这个就讲到主位兄啊，就讲到说我是外省这个外省代言人呐、啊，在这个影视里面啊、在这个里面，当我回到了眷村，回到了老兵的这种内心的世界，得心应手。为什么？因为我每天看我爸爸就是这样子的。那你就不需要做填调了，仍然做填调，反问我爸爸的好朋友他到底内心在想什么。所以这种感觉为什么我喜欢电影的一种创作，他留下来了。那当然很多很多的 这个小说也可以 留下来了。我最近还看到很多的小说又讲到我们非常崇拜的白先勇、张爱玲，还有本土的黄春明、王曾和，当年早期的《嫁妆一牛车》也是蒙太奇公司所拍的，以及很多很多的导演来改编。我觉得最多的还是白先勇很多的金大班呐、啊，这个故事的感觉，尤其在新电影的开始以后，又大量的拍到了这个所谓杨德昌电影的崛起啊，他早期的这个扶贫也好，这个独立时代也好，他最有名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也好，以及后来的这一一也好。都是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才子中的才子，他有一种独特的一种视角来诠释时代的一种感觉，这样子。
导演，你知道最近有一部片子啊，它是属于募资的《自由之声》，讲到那个青少年被绑架、被贩卖啊。我看完这部片的时候，也写了一篇影评。那我要讲一个我亲身的经验，就是我们当年在眷村啊，我记得在我国三的时候，有一天呢、啊、下午的时候，大概一两点，来我邻居跑来跟我说，他妹妹不见了，啊，妹妹不见了，然后我们就找不到啊，全村去找，发动年轻人伙伴找，大概约莫半小时、一小时，发现不对了，小孩子不见了，就广播全村。大概隔了三四个小时呢。有趣了，某一个妈妈，因为我们住内湖，某一个妈妈在大直看到这个妹妹，小妹妹哭，然后就把她带回了内湖的眷村。后来一问，大概就是绑架的人一直在哭嘛，她可能觉得别人会注意啊，因为那个年代还人是比较单纯的。我就在想啊，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眷村的切肤经验啊，给予我们一些创作养分。那导演，通常您在下笔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看待你所要挖掘的这样的议题？
你讲了这个绑架的事件，这个片子我也注意到了、哦、很多年轻人选择还是比较激烈的、哦、那我下笔、哦、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你对这个人物是不是非常的熟悉？那第二个因素是由谁来诠释这个角色？尤其现在因为台湾这个所谓网络盛行、微电影盛行，每个学校都有所谓的结业微电影的制作，那每一年所产生的片子在 YouTube 上啊，或者这个各种这个自媒体上所发表的太多了。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启发，就是那么多年轻人都希望进入到这一个影视的原地里面，那你导演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谁来适合？那同样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已经等不及了，全部自己下来拍，我觉得也好，但是他们忘了电影是一个花钱的艺术，你怎么弄？我现在带的这个学生拍，就是还在拍啊，一直在拍啊，这个微电影要拍好几天呢、啊，全班凑了将近6万还7万来拍。一般的现在各大学的这个台艺大、北艺大、这个世新啊或者政大啊什么来，都是将近15万到20万拍一部微电影，也大量的跟所谓的职业演员能够来合作。像我以前在重庆，我创办了影视系啊，那个我就非常感谢那个淑芳姐，陈淑芳能够来指导我们学生来。那不单是因为她的经验的传承，主要是她作为一个演员那种严肃的一种工作态度，没有办法能够了解她这么样的尊重表演艺术。不会是因为你是一个学生的毕业制作我就怎么样，不是，一视同仁，同样的来诠释。所以我在有一次在中山堂有碰到他，有给他一鞠躬，谢谢他的感觉。在我这么多年来创作，带着学生 拍微电影有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学生没有办法能够在整个的 production 库里面，整个 teamwork 里面能够来整合发挥战力，所以这个大家还必须要练。总觉得微电影拍摄就是简单的几个人就可以拍摄出来， No， 绝不是。各位请你相信我，微电影也是非常讲究的，摄影组、灯光组、美术组、大小道具组、演员组、制片组、导演组啊、后制组，都要一部好的微电影最少需要30个人才能够完成，不是你想的一个感觉。但你说你可以用手机拍也可以，我都接受啊。我们不是有时候怪胎不是有手机拍的，他的工作组合也很多人嘛。整个的感觉里面最难的还是你导演从什么样的视角来拍这个演员，拍你人设的这个剧中的角色，是不是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你的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一个商品，可能是一个指标，而不是作品呐、啊？作品谁都可以拍啊。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拿手机互相拍也可以啊，拍的还挺爽的，我感觉。但是观众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画面，能不能在这个里面能够得到所谓商业性的所谓利益，商业性的发行？那商业性发行那就要讲究它的摄影灯光啊，你不要说拍一部片子嘛，胶都是虚的，因为你的摄影机不是那么的精良，你的技术不是那么的到位，你的演员可能演的不是那么的到位。一部电影好的镜头，可能一个演员要演几十遍的，才能从中间挑一个好的 take， 这是非常艰困的一件事情的，才能够感觉到拍电影很难。我不知道大同你有没有到现场看过一个导演在要求折磨一个演员的感觉，甚至已经到了那种可怕的地步、啊、
我在10年前刚好也拍过一个我们的剧场啊，因为要宣传不可能打景，也不可能先演给大家看，那为了让我们宣传有机会，我们就在大安公园拍了2天的微电影。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讲，真的是30个人，
真的、啊、真的我讲的。
然后灯光组、
就是、大安公园，
对，然后我有大家传给导演看，我觉得以我们这种不是走影像概念的创作者还算不错啊，因为镜头很重要，镜头语言说话很重要。那我也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其实电影演员跟剧场演员比较不同的是，剧场演员会比较夸张，因为距离很远嘛。那因为导演的，我想清楚知道这个镜头啊 ，close up 啦，或者长镜头啦，你不需要那么夸张，而且要很细致。所以导演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特别是演员的表情、肢体啊、哦？导演不用教戏嘛，因为来的演员都会演戏嘛，对吧？你不需要教他演戏，但他要会演到你的味道，你怎么跟他们沟通的？
所以镜头表演跟舞台剧表演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舞台剧表演是稍微的 over， 因为你台下观众不可能跑到舞台上去看，那镜头可以拍特写，
对，
拍 medium shot， 甚至于拍 semi full shot 或者 full shot 或者 long shot， 由镜头来最后经过剪接然后把你诠释出来。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尽然哦，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同去看这个赖声川的新的这个一个发表，他舞台是移动的，就是可以比较有近的角度、侧面角度来看，但是坐在后面的观众，我记得在国家剧院嘛，还是看得不清楚。所以那个时候的表演跟电影的镜头表演仍然是不一样的。镜头表演最重要的就知道镜头在哪里。所以导演到了现场的时候，往往最难就是要确定你的镜头的位置，到底要拍什么。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捕捉是怎么样捕捉？你是用轨道捕捉、容印捕捉，还是说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偷偷的捕捉？你是一部机器、两部机器，还是三部机器？那现在的感觉都不一样。像我最近这个参加我这个带的学生微电影呢，这个大部分还是一部机器，因为大家没有那个预算嘛，一部机器，一部机器的捕捉来讲，它没有办法在同时间又拍你的全景，又拍你特写，除非它镜头会推进。那在剪接上来讲，最好是不推进，直接跳的。它另外一部机器同样的角度差五度，可以直接拍特写。所以演员的表演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你刚刚讲的演员可能因为在剧本的阶段他已经看到了这个角色的对白，但是有的时候透过这个演员直接把他表演出来，所谓的这个诠释出来，他有他讲话的一种习惯，我们讲的口条，或者我们讲的一种表演的互动讲。那往往年轻导演有的时候在电影的语言上对白并不是主要的，但是不是绝对的。你可以看 The Wolf of Wall Street， Martin Scorsese， 或者像 Oppenheimer， Christopher Nolan， 全是对白，他都是用讲的，讲的都是非常深奥的物理学、量子力学，你快昏倒。但是我两次都在戏院看的，戏院你看的津津有味哎。但是如果说我们比较像 Tom Cruise 演的这个 Maverick， 这个飞机的那个 Top Gun， 那个惊心动魄，飞到了这个山谷里面去。炸了那个一个工厂的那个门，然后感觉，然后最后在航空母舰上起飞，那个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汤姆·克鲁斯一直被大家称为好莱坞最后一位演员、最后一位明星？今年60岁了，他讲他要演到80岁，就妈其他演员全部死给他干活的，那个太帅了。他的《Mission Impossible》虽然今年票房没有那么好，我觉得仍然好看。就是他骑摩托车冲过山谷然后掉下来，感觉我看那个导演很紧张，导演都快死掉了。他自己跳了多少次他还说不完美，还再来一次，所有人都疯掉了，都很紧张，因为太危险了。但是汤姆·克鲁斯在每一部电影里面最重要的几个镜头，不管是骑摩托车还是跑步，汤库斯的跑步仍然很厉害，很有魅力。那这个跟所谓对白组成的电影完全不一样。这个里面我是觉得有没有娱乐性是看谁来诠释。为什么汤姆库斯一部电影可以拿到1亿5000万美金？那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里面有两个因素。如果荧幕上都是你我在演，谁来看？所以台湾新电影在那个年代里面后来大量启用了非职业演员，我仍然觉得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发展的方向。我觉得电影仍然是需要明星来诠释的。如果是你我这样的人在荧幕上来讲，你就失去了所谓看电影的一种魅力，所以仍然活在俊男美女之间才能够展现电影的魅力，仍然是这样子。
导演，今天这个非常好，我们下一次要来谈这个电影演员的魅力啊。我的母亲曾在生前常常跟我说她很喜欢看电影，我们要在下一次来谈谈电影。
好，谢谢。